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乌鲁木齐民众冲向政府抗议后，当局被迫改口。俄特务爆料说，俄入侵乌克兰之前曾认真考虑侵略日本。俄罗斯轰炸后，乌克兰逐步恢复电力供应，企图一箭四雕。中共重判吴亦凡13年罚6亿。佛山驗核酸樣推撞踩踏，全多人被踩斷手腳，最細3歲。認定有國安威脅，美國禁售華為、中興多間中企設備。下面請聽詳細內容。烏魯木齊民眾衝向政府抗議後，當局被迫改口。歷經長達3個多月的封控後，新疆人再忍無可忍。烏魯木齊一場奪命火災燃起民眾的怒火，抗議浪潮直卷當地。25號晚到26號凌晨，烏魯木齊市民走上街頭，甚至衝入市政府大樓抗議。網傳的多段影片顯示，有民眾撞向市政府大門，民眾齊聲高叫「解封！解封！快啲解封！」聲音此起彼落。隨住民眾的抗議聲越來越大，當局緊急滅火。在26號上午，烏魯木齊市政府新聞辦公室舉行疫情防控工作新聞發布會，官方宣稱說，該市已實現社會面基本清零目標，將分3階段有序恢復低風險區居民生活秩序。具體措施包括，已出户落樓在小區內活動滿3日的民眾，即日起可以出小區，在本區院內低風險區域內活動，暫時不允許揸車出行。可以出小區的個體工商戶、店鋪在本區院內的允許恢復經營，經綜合評估後可逐步恢復交通，允許跨區院流動、駕車出行、點對點翻工。對於當局這個舉措，引起大陸網民嘲諷說，有一種奇蹟叫中國速度，咁短時間能夠達成咁偉大的目標，一夜清零，體現著國家制度優越性和綜合國力的日益強大。一覺醒來，封了100日的烏魯木齊瞬間清零了，誰可以不佩服這個速度，值得再入史冊的一日。只要一場大火，烏魯木齊社會面就清零了。這麼簡單的事，居然烏魯木齊封控了100多日。民運人士魏京生在青英論壇節目中說，清零政策現在面臨一個十字路口，它是引起新內鬥的一個著火點，可能會被點燃。有網民分享自己的看法，說目前河南、廣州、重慶、新疆都在陸續出現抗議活動，終極目的都是清零政策。這種越演越烈的情況已經對中共構成嚴重威脅，不排除一些地方怕了想要放寬，但是習的性格決定了他肯定會用武力強勢鎮壓，這種性格極有可能會被政敵利用，故意激化群體矛盾，搞不好會造成64以來最嚴重的政治危機。俄特務爆料說，俄入侵烏克蘭前曾認真考慮侵略日本。俄羅斯出兵烏克蘭超過9個月，如今卻有俄國間諜爆料說，早在下令入侵烏克蘭前，普京曾打算在2021年夏天攻打日本。除了必要軍事設備外，俄羅斯當局早就準備好大量宣傳機器，要為日本貼上納粹和法西斯主義標籤。該份密報已經被俄羅斯聯邦安全局官員認證是內部人士所寫，不過內文並未提到普京最終改變進攻對象的原因。據新聞周刊報導，一名代號為變革之風的俄羅斯間諜在3月17號寫了一封信給流亡法國的俄羅斯人權活動人士奧謝金，消息說變革之風定期會寫信給奧謝金，並經常在信中寫到俄羅斯聯邦安全局內部對於普京下令攻打烏克蘭的憤怒和不滿。該封電郵已經獲得俄國聯邦安全局不具名官員認證， 的确是由内部人士所写。密报经过翻译并解释后的内容说，俄罗斯在去年八月开始非常认真准备同日本发生局部军事冲突。不单止是这样，内文中提到俄罗斯甚至启动宣传机器，企图为日本贴上纳粹和法西斯标签。但被问到为什么俄罗斯反而在几个月后转换目标攻打乌克兰那阵，该名间谍只是说这个问题应由其他人回答。密报说，俄国联邦安全局在去年八月公开了之前一直保密的机密文件，内容提及日本二战期间在集中营针对囚犯进行生物武器测试。俄罗斯反常地在去年夏天不断释出针对日本的各项消息，企图让民众相信日本人是法西斯分子。俄罗斯轰炸后，乌克兰正是逐步恢复电力供应。在俄罗斯导弹袭击后，乌克兰一直在努力恢复全国的电力供应。目前修复电网方面取得一些进展，但仍是无法立即帮助没电的几百万乌克兰人。泽连斯基在礼拜五晚的讲话中说，被切断电力的人已有一半恢复电力，但仍是有600万乌克兰人没有电力供应。国家电网营运商乌克兰能源公司在礼拜五说，维修人员正是日以继夜不断工作，30%的电力供应仍然中断。泽连斯基还呼吁人们减少能源使用量。礼拜三，俄罗斯军队再次向乌克兰发射毁灭性导弹，造成几乎自九个月前被入侵以来最严重的电力中断。乌克兰大部分地区的天气预报说，未来几日将有雨雪天气，气温将达到摄氏个位数。北约秘书长史托滕伯格礼拜五说，北约成员国一直在为乌克兰提供前所未有的军事支持和其他援助。他说，北约国家亦一直在运送燃料、发电机、医疗用品、冬季设备和无人机干扰设备。但他补充说，随着冬天临近，尤其是在俄罗斯继续以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为目标的情况下，还需要更多援助。英国外交大臣克莱弗利在礼拜五访问基辅期间宣布了对乌克兰的新援助计划。法国外交部长科隆纳礼拜五亦宣布，法国将向乌克兰运送100台大功率发电机，帮助乌克兰人民度过冬天。他说，俄罗斯正是将冬天武器化，让乌克兰平民陷入困境。企图一箭四雕，中共重判吴亦凡13年，罚6亿。北京朝阳法院25号一审判决，在押加拿大籍艺人吴亦凡在2020年11月至12月期间，在他的住所先后趁3名女性醉酒强行发生关系，判处11年0.6个月。另外，在2018年7月，吴亦凡亦在他的住所伙同他人组织另外2名女性酒后乱搞，判处监禁1年0.10个月，总刑期为监禁13年，并驱逐出境。同日，新华社宣布，北京市税务局经查，吴亦凡在2019年至2020年期间，采取虚构业务转换收入性质虚假申报，通过境内外多个关联企业隐匿个人收入等方式偷逃税款9500万元，其他小缴税款8400万元。中共对此判4至5倍偷税罚款。消息一出，大陆微博热搜前10宗的好几条都是吴亦凡。分析说，当局这种做法是企图一箭四雕，首先选在礼拜五这个时间点可以转移大众注意力。当前中国至少有几大焦点，郑州富士康万人抗暴大起义，世界杯万众聚集欢腾不戴口罩，24号新疆首府住宅楼宇起火，因为极端防疫封控导致延误救火几个钟头，伤亡惨重，官方掩盖。 24号新疆首府住宅起火，因为极端防疫封控导致延误救火几个钟头，伤亡惨重，官方掩盖。第二，习近平中央同加拿大的新仇旧恨，旧恨是华为太子女孟晚舟在加拿大因为美国的通缉令被捕，中共不敢报复美国拿加拿大来出气。新恨就是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自爆在 G20 对习近平表示加拿大对中共干预选举的关切，因此中共中央喉舌一起造势。其中人民日报强调，外国国籍不是护身符，名气再大亦无豁免权，人气越高越要检点自律。中央政法委亦和应话，在中国的土地上就要遵守中国法律。第三，中共财政告急，地方政府破产，公务员都拿不到工资，维稳费告急，大国富豪韭菜，范冰冰被罚四倍，交了8.8亿，郑爽被追缴罚款3亿元人民币出走美国，邓伦被罚1亿元退圈等等。加拿大国籍的吴亦凡是最新一个被用来杀鸡儆猴。第四，整肃娱乐业为中共洗脑，党媒姓党之后，中国的娱乐业亦要姓党。中共7个国家部委、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网信办、文化和旅游部、广电总局、银保监会、证监会、国家电影局上个月底联名发出通知，对明星代言行业作出具体限制措施，实际上早就开始了。所以章子怡在习近平20大连任后马上出来表态支持习近平，明星们争先恐后加入习近平设定的时代主旋律的演唱和宣传。佛山验核酸样推撞踩踏，全多人被踩断手脚，最细3岁。中共当局自11号颁布优化防疫措施后，最新通报新增病例超过35000宗。不单止止不住日益加剧的疫情，更导致防疫乱象重生。广东佛山顺德勒楼镇所有居民的健康码一夜之间变成红码，大批民众争先检验核酸，爆发严重推撞冲突和踩踏意外。中国疫情日益恶化，凸显出当局先前颁布的优化防疫20条措施沦为表面文章。有网民揭露，因当局称系统故障，导致广东佛山顺德勒楼镇所有居民健康码瞬间变红，于是核酸检测站涌入大批抢验核酸的恐慌民众，彻底失控。影片画面显示，当时雨势颇大，担住雨伞的人潮互相簇拥，出现推撞和踩踏意外，群众的尖叫声此起彼落，场面混乱。有在高处见到这个情况的女性大叫说踩到人了，网民说好多人被踩断手断脚，被踩断脚的最细3岁。健康码是中共当局为防止疫情扩散而推行的定位追踪应用程式，作为个人的电子通行证使用。健康码分红码、黄码、绿码，其中红码染疫风险高，要主动向地方当局报到检测。当局说这次是系统故障，至于核酸检测站的踩踏事故，目前官方只字未提，迟迟不证实这项消息。认定有国安威胁，美国禁售华为、中兴多间中企设备。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25号以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无法接受的风险为由，禁止在美销售中国华为和中兴的通讯设备，同时限制使用中国制造的监视录影系统。这个是美国对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的最新一波打击。综合路透 CBS 报道，除了华为和中兴，监控设备大厂大华科技以及无线电设备商海能达亦被列入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名单上。 FCC 的四名委员以4-0一致通过禁售商品决定，一致认为这些设备对治安构成风险。委员会主席罗森沃塞透过声明说，这个是美国保护美国人民免受涉及国安威胁行动之中的重要一环。委员会致力于保护美国国安，确保不可靠的通讯设备不被授权在美国境内使用。不过这项最新政策没有追溯期，过去已获得 FCC 授权的商品不在此限。目前华为拒绝评论，中兴大华、海康威视和海能达都未即时做出回应。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